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但以理。但以理，我们一连串的这个思想圣经人物。今天我们思想到但以理，神所重用的仆人。请打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旧约圣经但以理书，我很简略的读一下给大家听，了解一下但以理书的背景。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看第一节就看到第七节，第一节看我读给大家听。犹大王叶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捆，主将犹大王叶雅敬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天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出来，就是少年人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自是聪明俊美，主能侍立在王宫里，要叫他们教文字言语。王派令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赢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波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记载，但以理起初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所经所历的一些情形。但以理是在巴比伦帝国围困耶路撒冷，后来城沦陷之后，他就成为首批被掳的人。他在首批被掳的人当中，他还是少年人，他和他三个朋友同时被掳。在被掳的人群当中，我们知道可以说前途甚至连性命都可能不保，前面的道路一无所知，可能是极大的苦难、折磨、凌辱、羞辱、患难。因为在古时呢，以被掳的时候不是被杀，即使留下一条生命就是成为被掳国家的奴仆，是任人欺负的。所以当时耶路撒冷一沦陷之后，里面许多的居民，犹大的居民就被掳，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先知但以理他是怎样给神使用。神就是借着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竟然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宰相，甚至影响到巴比伦帝国所管辖的120个省份，就是当时管辖天下的巴比伦帝国。国王因此认识耶和华是神，是天地的主，也使他所管辖的众国所有的国民，所有各国的百姓都因此认识耶和华是神。这一切都因为先知但以理在神面前给神得着。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思想第一方面，在先知但以理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神在失败中得着得胜者。我的意思是说，神在他子民的失败里面照样得着得胜者，以致叫他的名得着荣耀，也来见证他的得胜。请我们先来思想，我们知道但以理 蒙神拣选，可以说是不为人所知。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情形，若是我们读过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正像我们前面所论到的，无论是耶利米是以西结，他们在当时那一个时代所发表的话，你就会很清楚看见神是责备犹大通国的百姓是犯罪到极点，又拜偶像又离弃神，并且他们拜偶像的情形啊，耶利米论到说他们偶像的数目啊，就等同耶路撒冷街道大小街道大街小巷的数目，那是满天神父。并且神曾经对耶利米说，你在耶路撒冷若找到5个异人，意思就是说很难找到5个异人。但是感谢神，我们能够看见，就在当以色列国可以说是失败到透底，人人拜偶像犯罪，充满外邦人的风俗，堕落到极点的时候，甚至神的审判来临，神那一个审判来临的时候，甚至神许可他的圣殿给拆毁，神许可他的子民给掳到巴比伦去，整个神的选民称为神名下的以色列国王国，连这样神都许可，为何呢？因为实在是以色列人失败透了，在这种黑暗遮盖大地的情形底下，一般人总是以为从外面看好像神失败了，神的子民一而再再而三不听话，应着惊吓，拒绝神界的先知所呼吁的所劝勉的话，他们不听，不听耶利米，不听但以理，不听之前很多的先知所传讲叫他们悔改的道，他们继续沉迷偶像犯罪啊，犯各种的罪，表面上看好像是神失败了，但其实不然，我们的神永远得胜。神许可巴比伦帝国来对付他的子民，是惩罚他子民的犯罪，但是同时神却为自己的名保守得胜者，正像在以色列北国亚王时代，表面上看只有一个以利亚，但是神却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你看见就在当时那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情形底下，神为自己的名却是分别了几位少年人，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4个人蒙分别出来，而这4个人呢，他们能够从小敬畏耶和华，当他们蒙神分别出来的时候，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年龄才少年人，也就是10几岁的时候。那么若是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实在很难想象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几国上下一片犯罪拜偶像堕落到极点的情形底下，竟然还有4个少年人，从小他的心是给神得着的，他们生长的年代正是黑暗遮盖大地的年代，正是连耶和华圣殿里面的大祭司祭司都在私底下拜偶像犯罪，正是以色列国完全走向偶像的年代。在这样的气氛底下，在这样的风俗潮流底下，试想4个少年人怎么能不受影响呢？为何这4个少年人能够持守耶和华律法的纯正呢？我们深信这是神的特色，这实在显出荣耀的神，他是完全得胜的主，他可以在最黑暗的时候分别得胜者，这是历史历代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你看见在以色列人世世时代，当众人都跑到表面的情形， 连大祭司以利都是一个沉睡的祭司，心灵沉睡，他的两个儿子大肆犯罪，神却在示罗的会幕里预备了一个沙摩尔。从小他的心灵就是敬畏耶和华，尊重神的话语。在以色列人世世时代后来那样纷乱的情形底下，神却为自己的名分别了有一个童子，名叫大卫。他从小就在山上放羊，在放羊的时候就在那里学习耶和华的律法，寻读神的律法书，收到了带下神的祝福和神的得胜。此时此刻，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更是如此。以色列人失败到被掳了，到这种情形底下，而他们就是生长在被掳之前的年代，完全拜偶像，没有榜样，没有吉利，又没有教导，处处来的都是那些离弃神的教训风气。然而他们不受影响，他们从小爱慕耶和华神的律法。这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年代，你看见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整个犹太教已经完全跑到外表里面，外表有一个堂房圣殿，里面却是成为贼窝，外表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却是很多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所以在那样一个年代，神为自己的名也是同样分别得胜者，有一般的使徒，有一般的门徒，他们不为人所知，有的原来是渔夫，一个一个蒙主呼召，成为倾心跟从主的人，后来承受主的托付，成为使徒，把主的使命带到普天下。所以你会看见任何一个时代，即使表面上看是极其黑暗的时代，神总是在人所认为失败的情形底下，我们神照样得胜，他暗中预备得胜者，暗中分别得胜者，暗中呼召得胜者，暗中产生得胜者的见证。而这一些得胜者的见证就在那里继续见证神的得胜，收到了带下神的祝福，带进神子民的大复兴。在历史上，神得胜的工作不断的延续。若是你回顾教会历史，在教会历史上，那是受尽许许多多的逼迫。曾经在天主教时代，那一千年的天主教时代，神为自己的名也分别了很多倾心爱主、持守真理的人。当时教皇已经是偏离真道，那是违背圣经真理，违背了很远很远。然而神照样为自己的名在那些年代兴起很多忠心的仆人，持守真道。在后现代的年日里，我们也看见神在每一个荒凉的地方都为自己的名兴起得胜者。我曾经听见一些见证，有的肢体他在国内给神使用的时候，正是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一片无神论的这种气氛底下，他在那一个时候看见一本圣经，一读下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就因为读了那一本圣经，神的话开启他。当时所有很多的圣经都要就是给人抄家拿出去烧掉，但是这一个少年人，他还是当时读书的时候他就找到一本圣经，就因为家中仅有的那一本圣经他发现了，然后他就天天在那里读，就因着神的话，他就在整个无神的空气底下，也就是在这个整个弥漫着要这个绝对无神论的这种空气底下，甚至若有人相信神就要受逼迫的这种空气底下， 他在这种情形底下完全彻底奉献给主，并且一生要侍奉主。我知道那个肢体后来他的一生就是做传道侍奉神。这一种的情形不是一个两个，后来我听说有不少人是在人所认为是好像外面一片荒凉，神的教会荒凉了，圣徒好像都看不见的情形底下，神在私底下为自己的名却保守了许许多多的得胜者，他们在暗中蒙主隐藏，收到了，他们已经预备好装备好了，能够与神同工，带下大复兴。所以很多地方啊，我听说在国内很多地方的大复兴啊，都是在最荒凉的时候，有的肢体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然后收到了圣灵的工作，大大的祝福下来，因为神在暗中总是预备。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了世代，今天神的儿女正是面对一个极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因为受逼迫受苦难的被掳这方面，有这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世界金钱的引诱试探。当我们看见整个时代的这个潮流是人人向金钱看，是一个拜金主义的时候，当整个潮流人人的价值观就是你的人生赚到钱发财有成就啊，就好像这是有价值的人生，当整个世界的思维看法潮流都向这方面去的时候，属神的人在哪里呢？盟主分别的人在哪里呢？我亲爱弟兄姊妹，你应该是盟主分别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也劝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也曾经听见有失败的例子，在某些复兴的地方，曾几何时绝对奉献为的主的青年人一片为数几百人，但是后来啊，因为经济啊渐渐的这个昌盛兴旺，然后吸引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后来听说有好多好多曾几何时全心奉献给主的，后来一个个往世界去，为着世界的名利地位，在那里哇昼夜把时间摆进去，结果不仅是把自己侍奉神的时间抽出来，甚至连参加聚会都失去了，就是为着赚多一点钱，连集会的时间都不去，实在令人痛心。但是不是都失败了？不，同样神为自己的名保守了一般，他们即使面对许许多多引诱试探的时候，他们照样分别时间忠心侍奉主，把侍奉主摆在第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末了世代今天，神同样要在这个老底家教会时代，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时代里面，要得着忠心的得胜者，就是一般火热爱耶稣的人，火热为主倾倒的人，肯为主摆上的人，这是神所悦纳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先知但以理，他蒙神得着的疼，第一方面就是在神子民失败的情形底下，他是在这个情形底下神所得着的得胜者，也是这样的得胜者的见证。第二，我们要思想的是先知但以理，他是一个神所要得着的，也成为撒旦所要得着的，神和魔鬼同时要得着的器皿。换句话说，这个得胜者事实上就成为神要得着，但是撒旦想要破坏的人。为何我这样说呢？你知道但以理原来他的名字是神的审判， 大尼里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审判，但是没想到一个神在暗中所预备好所分别为神的，却是撒旦想要得着的人。所以当他被掳的时候，在被掳的人当中，第一批人有好多好多人，这样多的少年人，这样多的青年人，就偏偏选中他们四个要去服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预表魔鬼，就像法老预表魔鬼，那是一个表征，是一个预表，他要拣选人去侍奉他，去服侍他。神要拣选少年的器皿去服侍神，但是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帝国国王要把被掳的人当中拣选植树最好的、最有学识的，又要容貌俊美的、最有才能才干的，要拣选去来服侍他，把他那一份最好的才干呢，去服侍巴比伦帝国，服侍巴比伦王。在此你就看见撒旦想得到他们，并且呢想败坏他们。不仅如此，神原来给但以理的名字是但以理，神的审判，但是一到了巴比伦王宫的时候，太监长却给他另一个名字波提沙沙。波提沙沙若你读下去你知道，波提沙沙是照着巴比伦的偶像来起名的，因为巴比伦呢是拜偶像之地，最多迷信偶像的地方。以色列人原来喜欢拜偶像，一到巴比伦做奴仆的时候，神就对付他们，他们实在是拜偶像拜得怕了。后来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从此不再拜偶像。所以在主耶稣降生年代，犹太人没有再拜物质的偶像，因为神借着巴比伦帝国这个偶像之地、示拿地偶像之地、满天神符的地方，大大对付了他们。所以神的子民一到了巴比伦，没想到就在王宫里面竟然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波提沙沙，照着偶像的名称。他三个朋友都是如此，替他们改名，要他们称为在偶像名下的人，他们原来是在神的名下，属于神的，现在却给他们改名称为偶像的名下，在偶像的名里来命名，就是偶像的名下。在此很明显的在灵界上有一个极大的征战，那一个焦点是在神所拣选的器皿但以理身上。换句话说，神所要得着的人也是撒旦想要得着、想要败坏的。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永远是得胜的，撒旦只不给神利用，他想借着那个机会，然后就选中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然后就入了王宫里面。一入了王宫里面之后呢，你看见吗？开始来了第一招，就是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完全失去分别的生活，随从巴比伦的风俗。因为国王下令要每一个从各国所招出来的这些精英少年、精英分子，每天都可以吃王膳一份，就是餐餐吃王膳。但是撒旦以为说，这一下子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一定是妥协，一定随从潮流，因为所有从各民族各国给巴比伦帝国俘虏来的，而在俘虏人当中所拣选出来的各国的精英摆在一起，人人都在那里吃王膳。但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却不肯吃王膳，为何呢？因为那一个时代的王膳呢，有两个情形出现，是违背神的律法。第一，是所有的王膳都经过拜拜才分出来，是祭偶像之物。第二，王膳里面 很多的食物都是违背律法书里面，也就是不洁净的食物。比如说，在这个律法书里面记载的，有些的食物是不可吃的，是不洁净的。但是在巴比伦帝国的王膳里，为了吃野味，那是很多都是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先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拒绝吃王膳。再说，我们回过头来思想，但以理的名字是神的审判。范基法说，在他一生里面，他是生长在以色列被掳的时代，是神审判的时代。他的名字就像在那里说话，说这是神的审判。为何神的子民被掳？为何圣殿给拆毁？为何被掳到巴比伦之地？因为神的审判。而他不仅是对犹太人宣告神的审判，他一生也对尼布加利沙王宣告神的审判。他曾经对尼布加利沙说出神的判语，以致令到尼布加利沙王在骄傲夸口的时候就能变成牛。能变牛的意思是他的心变成牛的心，所以就方方颠颠就跑到野地吃草如牛七年之久。然后尼布加利沙的孙子，他后来因为这个狂妄，在和全家人这个王宫里的宴会饮酒的时候，竟然吩咐人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斟酒来喝，大大亵渎神。当他这样狂妄的时候，有字写在这个黑板上面，在王宫的这个墙壁上面。这一来，国王脸面失色，十分惊慌。后来但以理又说出神审判的话，结果当夜国王被杀，他的国给马代取代了。你就会看见但以理是每次都说出神审判的话。他不仅他的名字告诉神的选民说这是神的审判，他在外邦人当中也显出神的审判。神借着他审判巴比伦，就是巴比伦的两任的国王。神借着他也审判了波斯帝国那一般曾经用计谋把他陷害到狮子坑中里的人。他可以在狮子的坑里面经历了神的保守，后来神审判了那一批人。所以他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那么在还没有思想但以理分别为圣的见证里面，我们思想的第二方面是神得着的人也是撒旦想败坏的人。所以历史上我们看见这种灵界的征战和争夺并没有停止。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万物是为着人，要人来为着他，所以神造好一切，然后造出了亚当。没想到亚当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之后，神要得着他，撒旦就立刻也想得着他，所以撒旦就借着蛊蛇诱惑，结果亚当夏娃堕落。然后神在堕落的人当中再呼召人，神呼召的有这个以诺士、赛特，还有以诺、挪亚。神在每一个时代不断呼召得胜者，而神所呼召要得着的也是撒旦所要吞噬的。若是你以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你就看见一幅的图画，就是异象中那个妇人生了男孩子，这个男孩子要提到神宝座那里，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但是这个大红龙撒旦却是预备吞吃这个男孩子，等他出生之后要吞吃他。你就会看见这也是得胜者的预表，神的心意要得到得胜者，但是撒旦想吞吃他们，有时是借着患难逼迫吞吃他们，有时是借着 另一方面呢，那就是属地的名利地位财富吞吃他们。撒旦历来就是用这两招，一招就是硬的泛滥逼迫捆锁，若是他发现泛滥逼迫捆锁令神所要的得胜者越过越得胜，越过越至死忠心，他就犯另外一招，那不是硬的，而是糖衣炮弹，就是专门用名利地位财富来诱惑神的仆人，诱惑属神的得胜者。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此时就是面对这个诱惑，然而感谢神他得胜了。历史上这种情形不断不断的都在那里重复的出现，因为撒旦并没有甘心停止他的工作，在末了世代的今天更是猖獗变本加厉，借着世界的引诱试探五花八门来迷惑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属主的人要千万记得，神的心意是要得着我们，撒旦同时也是千方百计无孔不入的想败坏属神的。所以我们要加倍的警醒，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由心发出。我们的心不要偏一些，失去那向基督所存存一清洁的心，我们的心不要偏向世界。撒旦昔日怎样引诱亚当堕落，他照样在今天也要引诱我。所以越是属于主的人越需要加倍的警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末世的迷惑太多太大，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再看先知但以理，他蒙神使用，还有第三个特点也是今天我们讲的重点，就是他分别为圣的见证。请我们再看第一章，在第一章这里很清楚地论到，当时呢王就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是拒绝，读的时候很容易啊，实际来说是不容易。为何呢？因为我们知道若是就着客观的环境来说，这是王的命令，谁敢违抗王的命令？你看连太监长都惧怕，太监长怎么说呢？他说第十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拦保。哦，你会看见太监长啊，连常年服侍巴比伦帝国的尼布加利沙王的太监长都怕说，若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因为不吃王膳而脸面肌瘦了变黄了，这一下子连他自己的头都难保啊。若是追查下去原来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肯吃王膳，拒绝吃王膳，你知道巴比伦帝国的王尼布加尼撒那是完全的是非常野蛮的，他因发怒起来一句话，那么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要说要给赶离王宫啊，连命都不保啊。所以你看连太监长都怕头不保，何况他三个朋友。所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能够在这个时候就好像命可丢失前途可毁去，但是持守神的真道讨神喜悦不可丢失， 他们竟然能够一开始就说出分别为圣的见证，我们不要吃王禅，只要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只要素菜白水就可以了啊。在此你实在能够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你知道吗？当时他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第一，违抗皇命；第二，他要付一个长久的代价，三年之久哦，不仅三年之久，接下去他们是一生之久哦，都不吃王禅的。你知道，他在被掳的时代是一个饥荒的年代，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啊，在城里面呢、已经完全没有粮食，甚至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在被围困的年日里，他说做母亲的亲身杀了自己的儿女来吃啊，那是真是非常悲惨的光景，惨无人睹啊，惨无人睹。你会看见人的心好、在那个时候是饥荒到极点，几个少年人可想而知是经过极大的饥荒、战乱、困苦，被掳的时候是极其的贫穷。经过这种情形，忽然间给选中了，可以在王宫里面吃王膳啊！当时巴比伦帝国的王膳那是山珍海味，十分的丰富。他免费天天可以吃王膳，若是对一般少年来说，就可以妥协一下、解释一下，无所谓。为什么？为着吃大餐嘛，天天有大餐啊！对一些人来说是梦寐以求啊。若是季节，那岂不是傻瓜？季节那样多的口福嘛，可以多多吃丰富的筵席啊，王的筵席天天有份，又有酒饮啊，那是。可以说对许多人来说是大富临头啊，但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却立志不被王禅来玷污自己。在此你看见饥荒中的人面对这样大试探的时候拒绝，不要就是不要啊，这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那一种分别为圣讨神喜悦，他们宁愿吃素菜白水，宁愿吃很少，这个很朴素很简便，也不肯为着大吃大喝而违背神的律法，而与偶像有关联。为何？因为他们要讨神喜悦。还有你知道吗？当他们所吃的善若是分别出来的时候，这一来不仅仅是要面对有一天若给巴比伦王知道的时候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同时自己不仅仅是要舍己失去了许多丰富的饮食，当自己在吃素菜白水的时候看见周围旁边几百人哇都在吃，天天吃宴会的大餐，那是很受试探的啊。若是稍微有点妥协，他大可以有大条理由说，神啊，我现在是被逼的，我歇恩而吃就可以了，反正因为是国王的命令嘛，是国王的定规，我是一个被掳的人，没有自主权，只有顺服了。他可以有很多的借口，然后就随从国王的意思，就像植物吃啦、不洁净的食物、违背律法的食物吃了，天天就过了这种违背律法的生活。但是但求自己能够舒服过日子，能够步步高升，有很多人就会这样。还有因为他的不吃，他同时要面对第三方面更大的麻烦，那就是他所有的同伴。你知道吗？在几百个人当中被掳去，每一个民族里面卷选几个人势力在王面前，那么 当时巴比伦帝国是统战天下，天下列国都给他俘虏，列国的精英少年人都给他选中上去，几百人在那里3年的时间写加底的文字。就在那个时候，只有这4个人，他们餐餐的饮食和众人不同。你看见若是他们与众不同，不与众人同流合污，去拜偶像，去称赞那些偶像，去讲那些有关偶像的话题，也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会成为这个众人呢所攻击的目标啊，会给众人孤立，给众人这个藐视，然后给众人攻击。然而感谢神，但以理为着讨神的喜悦，他肯付这种代价。但以理为何能够这样做呢？第一，我们要思想的是敬虔的生活绝对不是这个一时能够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小就建立的，他是从小就建立的。我个人很深信他这种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严谨的持守耶和华的律法，这种生活不是那个时候才建立的，是在被掳之前，他幼小的年龄已经开始和他3个朋友都是如此的持守耶和华神的律法，也绝对不向偶像有任何的妥协，因为他实在恨透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情形，他深深知道以色列人拜偶像得罪耶和华，上至国王、大祭司、长老，下至平民百姓，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神的审判。他看见神的子民这种拜偶像的情形，我深信他的父亲给他命名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认识耶和华的人，给他起名叫但以理，论到神的审判，所以他从小受了这个影响。他看见神憎恶偶像，神要审判拜偶像，所以他不敢拜偶像，他不敢得罪神，他怕神过于怕人，他要讨神的喜悦。吃不洁净的食物，他宁可给饿死也不吃不洁净的食物啊！他经过饥荒的年代，被掳的时代，但是他照样持守他的宗旨，他这种敬虔的生活是长久建立起来的。反观今天，我以最浅显例子来说，有的基督徒他面对家中祭偶像的节日的时候啊，由于父母亲没有信耶稣，家中祭偶像日子大大的拜拜的时候，有的都有很多借口，有的说我若不吃就会惹来父母亲的不高兴，然后就逼迫，因此不敢付这个代价，就说啊，我谢人而吃可以啊，然后就是这个分别的见证就完全失去了。有的根本父母亲不是有什么逼迫，只不过他贪吃那一大餐，因为每逢拜偶像的季节啊，煮的食物是特别丰富，他就为着贪吃那餐，他就说啊，我谢人而吃可以的，我也要享受那个。有的怕给孤立，有的怕受逼迫。对比旧约时代的但以理，神在律法书上禁止的非常的厉害，一切属偶像的、与偶像有关的，完全的拒绝。旧约时代是相当相当的严禁拜偶像，和属偶像有关系的。即使到了新约时代，有人以为说啊，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说我若谢恩而吃，第10章那里提到，但是别忘了在同样的第8章第10章保罗都是严禁提到，就是说我可以吃主的杯又吃鬼的杯吗？我可以惹他发怒吗？保罗在那里也是很清楚的论道，我们不可以惹主发怒，外邦人所拜的是拜鬼，并且 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那里，哦，第15章26节那里，也很清楚的提到，使徒们说，圣灵和我们就同样的要求，定下一个规条，就叫信主的外邦人要禁戒拜偶像之物，禁戒吃拜偶像之物，还有血，活物的血，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神要外邦人禁止这几方面，其他旧约时代所有的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知道神所造的百物都是洁净的，但是唯有祭偶像之物神禁止。所以在这些事上，若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能够面对这种情形，他祷告依靠神，借着切切祷告，然后温和地向自己的长辈解释，我信了耶稣，我不能再吃祭偶像之物拜鬼的事，免得得罪创造者全能的神啊。对父母亲加倍孝顺，但是在此祭偶像之物上面是有原则，是分别出来，如此讨神的喜悦。但以理昔日就是这样分别，他不怕违背王令，他也不怕众人孤立他，他也不怕牺牲自己这样多的营养，这样多丰富的食物，为着讨神喜悦。再者，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但以理能够这样，他是从小就建立起这个敬虔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敬虔的生活是需要从小建立，也需要从我们开开信主的时候就建立。若是一开始就很多妥协，一直妥协，然后你的一生就不断妥协下去，撒旦就一步一步俘虏你，你基督徒的见证有一天就完全失掉了，一步步退让，退让到最后什么都失掉，什么都可以。然而但以理他就是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那么他的得胜除了从小就建立敬虔的生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心智。所以请我们看第一章第8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哦，在此你看见他是把王膳看为是为玷污自己，可见那个王膳很自然是与偶像有关系，与不洁净的食物有关系。他多年来持守他的纯洁，正持守讨神喜悦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却立志。哦，这个立志是很要紧，一个属主的人若没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智，他就很容易随流失去。整个世代的潮流总是把我们吹向离开神，吹向世俗，吹向犯罪，吹向这个迷信，吹向属世。难了，一个属神的人要成为中流砥柱，要逆流而上，他就需要立志，就需要立志。这个立志是很要紧的，若没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智，就根本很难维持敬虔的生活，因为随时都有很多变幻试探引诱领导。但是属主的人不是在平凡的日子才能过敬虔的生活，试探来临的时候就立刻改变了，不，任何时候都能够靠着主过敬虔的生活。要靠着主过敬虔的生活，就是要立志。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膳玷污自己。亲爱弟兄姊妹，历史历代有很多神所用的仆人，他们都是立志。你看见但以理的一生，他从起初第一步就是立志，立志讨神喜悦。所以接着下去，他和他三个朋友不断面对试探，第一步不吃祭偶像之物，第二步他三个朋友 不拜尼布加利沙所立的金偶像，甚至要给丢在烈火的窑中，也不肯妥协。不拜就是不拜，不跪不拜。为何他们有这种至死忠心的心智呢？就是因为在小事上已经忠心了。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能忠心。在小事上立志讨神喜悦，在大事来临的时候，他能够对王说：“王啊，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命可丢。”他们对神是绝对敬重，但以利也是如此。后来他面对波斯帝国的禁令，三天之内不准任何人敬拜他们的神，但以利听到禁令之后，明知道若是继续祷告敬拜神，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并且死得很惨，是丢在狮子的坑中。他照样如素常，一天三次祷告赞美神，明知道那些人在门口看着他，窥探他，他照样这样做，结果被抓，丢在狮子的坑中。不仅仅是失去了当时波斯帝国总理的职位啊，甚至连命都不保，要给丢在狮子的坑中。然而神与他同在，保守他，狮子一点都不敢碰他。所以你会看见他起初不吃祭偶像之物，后来就是绝对忠心，不拜偶像，并且一生就是敬拜神，只有敬拜神。这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是立了心志讨神喜悦。保罗也说，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心志讨神的喜悦。圣经也论到，施洗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神面前。你几乎可以看见每一个给神使用的人，他们都是有志向的人。一个没有立志没有志向的人，很难给神使用，因为遇到一点苦难一点难处，要付一点代价，面对一点挑战就退后了，软弱如水了，没有心志。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论到要追求先知讲道恩赐的时候，特别讲到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要做大人。神今天要我们有一个强的心智，讨神喜悦的心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论到，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敬虔度日是需要立志的，立志过敬虔的生活。现代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很多神的儿女很难分别时间守晨更。为何呢？夜晚太多的电视节目的迷惑，电脑上面很多资讯，很多的玩意，结果就夜晚不能警醒，早晨也不能早起，结果就一直受影响，恶性循环。弟兄姊妹们，我们先要立志过敬虔的生活，天天立定心志，早睡早起，不准让这一个世代来败坏我们的敬虔生活。付一点代价需要立志，一面立志，另一面更是完全借着祷告依靠神来过得胜的生活，切切祷告。后面我们要说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那么这个立志是多么讨神喜悦。还有一点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他这个却立志，当时他这个立志蒙神喜悦，神就在那里工作。今天整个世代的潮流是这样冲去的，我们不是随流失去，我们需要切立志，就是另有一个心志。就像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信，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十个回来都报而信，唯有耶稣亚加勒在众民都是背逆耶和华的情形底下，都不信的情形底下，他们两个人站出来。圣经说他们另有一个心志，也就是说他们却立志讨神喜悦，说出信心的话语， 安慰百姓，虽然惹来百姓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但是他们照样替耶和华说话。你会看见这两个少年人后来就给神使用，神就借着这两个少年人，其中一位耶稣亚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若是你在读书的时候是少年人，是青年人，甚至是年长的，整个世界的空气是这样，同辈年龄的人是那样生活，你有没有切立志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人人都追求世界，你有没有切立志要侍奉神呢？人人都把一生的精力摆在世界的成就上面，你是否另有一个心志，主啊，我的一生给你使用。人人都在追求俗世的，其实你是否有一个心志，主啊，我分别时间丰丰富富的装备新旧约全书呢？你是否另有一个心志，主啊，人是追求属地的，我是追求属天的，天天传福音救灵魂，为着神的国度呢？啊，人这一个任意妄为，你是否有一个心志，主啊，我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世上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荣耀基督呢？在你的岗位上边，在每一个职位上荣耀基督呢？这是我们需要看见，所以我需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但以理他这个立志啊，不是一时的，而是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个立志。你看见他是从被掳的人当中，从贵胄宗室里面显出来的少年人。换句话说，第一，他出生的背景是相当富有，也就是当时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一贵胄的家族出生的。按理来说，贵胄的家族出生啊，是最怕吃苦嘛，因为环境不错。若是就着当时的背景来说，以色列的国王还有许多房室成员都拜偶像，都失败透了。他生活在贵胄的家中，也不是在祭司的家中，如何能够蒙保守？你就会看见他在那种环境之下是更难，但是他却从小蒙神分别为圣，从小爱神。还有你看见在被掳人当中要选择那些智慧聪明都具备的，也就是在许许多多，我相信是成百上千的人当中去选拔这四位精英，从犹太选拔这四位精英，相当有学识，向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财物的学问。在此你就会看见这一个但以理，他从小呢是一个很认真装备自己的人。一个侍奉主的人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不需要读书，我不需要学识。不，神使用摩西，他竭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受到了给神使用。保罗他是旧约圣经那样的书，是加玛列门下毕业，比众人更加长进。所以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从小神要我们建立起一个好的性格培训啊，这个人各方面给神预备，收到了给神使用。所以从他自私才气各方面都具备，证明他是一个相当殷勤的人，证明他是一个相当勤奋读书的人。虽然在被掳的年代，对许多青少年来说根本无心读书啊，为何呢？国家就快亡国了，还读什么书？但是他照样天天向上，勤读书，勤读神的律法书，也充满了神所赐给他的属天的智慧。所以收到了他能够合乎神的使用，后面我们才来说神怎样使用他。所以在此我想激励所有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要趁着年幼上好的光阴，在神的面前有上进心，各方面的装备，全面性的装备，性格上在神话语上的 在尽人的本分上，各方平时上各方面都应该全面的装备，时候到了才能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从但以理这种的心智讨神喜悦的心智上面，我们能够看见神怎样使用它。再者，我顺带一提的是，他虽然是满了心智，但是他在这个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很有智慧，他不是很高调的对太监长说我们绝对不吃，这样只能惹来杀身之祸。虽然他可以付代价，即使舍命也没问题，但是神给他智慧，他是谦卑的。圣经说他求太监长，他们一面祷告一面是用求的口气对太监长说，给我们素菜白水，神就使他在太监长面前蒙恩。范吉发说他依靠神，在这事上神帮助他。然后他的语气不是高傲的，他的语气是谦卑的，他这种谦卑的态度也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的表现，属神子民该有的表现。然后神就感动太监长的心，肯四世十天。哦，在此你就看见这是侍奉主的人应该学习态度。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我要忠心，但是却没有谦卑，结果有时候就凭着血气忠心而惹来很多不需要受的苦。若是我们是在谦卑的灵里，即使神许可的逼迫临到，我们能够靠神得胜，忠心到底。但是靠着血气的勇敢呢，面对苦难逼迫反而跌倒。就像彼得发咒起誓绝对不会跌倒，结果患难来临跌倒，因为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此乃是提醒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活出神的生命，一面是有心智，一面是靠着神。好，今天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但以理。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永远得胜的主。在任何时代，即使神的子民在荒凉失败的情形底下，你照样为自己的名分别得胜者。还是恳求你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不冷不热的今天，求你分别无数的得胜者，火热爱你，一生侍奉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所要得着的人也是撒旦所要得着的，求你得着你的众儿女，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拣选你，叫我们跟随你，是给我们另有一个心智，逃离喜悦的心智，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从不敬虔的时代中分别出来，从满了引诱试探的时代分别出来，过一个逃离喜悦的生活，并且从小从得救开始就开始建立这种生活，天天蒙你分别，有全面性的装备，收到了好福主用，活出基督，荣耀神的名。还是把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